欧阳春把霸王装掏了，抓住马枪，其他的东西都封点入库，这都不能动，等候官府处理。然后收兵撤退，回归杭州，把马强押入死囚牢，准备经过审讯调查清楚该什么罪，再治他什么罪。这是头一天的事儿。到第二天晚上，邓车这帮小子从坟地溜出来了，这都是神手大圣邓车的主意，用黑灰抹脸。他告诉手下这帮人，咱们全化了妆，你们听我说啊，咱们还回霸王庄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宰，见东西就抢，咱们一个口径就说咱是欧阳春，给他栽赃陷害，咱们还发了财了，还把这赃给他栽上，让他一辈子也抖了不清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你这帮小子损不损？化着妆，黑灰抹脸，二次进了霸王庄，到里边他们就伸了手了。一边伸手，他们一边喊呐：“呆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欧阳春，欧阳春手下的，我们是杭州太守倪继祖派来的。”哎呦！一顿刀杀死了五十余条人命，男女老少皆有，血染霸王庄。最后把马强家里的金银库给打开，值钱的东西盗走了无数，临走留下欧阳春、倪继祖的名字。可他们在作案的时候这么一喊，整个霸王庄都知道了。谁知道内情啊？就以为这事真是欧阳春干的，也以为这事是倪继祖主使的，有很多人心里头不满。邓车他们达到目的，带着金银财宝上哪儿去呢？呼哨一声，投靠襄阳王。这个小子的后果咱将来再交代，安下他不提呀、啊。单表霸王庄这一乱套啊，第二天这郭大奶奶起来了，吓得浑身立抖，咬牙切齿啊，心说倪继祖啊，欧阳春，你们表面上把府库都封存，不杀人不抢东西，暗地之中你们干这事儿，这还了得吗？啊，你们是官人吗？比土匪还土匪，这还了得？这郭大奶奶不干了，人家没死的老马家的人开了个会，马强的媳妇决定进京告御状，他不能去，让谁去呢？让手下一个总管叫马进忠。这马进忠亲眼目睹啊，这人死的这个惨啊，有丫鬟有婆子，有家奴有院工，还有管事的，那家抢那个乱七八糟，经过一调查一统计，丢失的金银财宝不可计数，大妖母丢了能有多少呢？如果用白银计算，能丢了36万两白银呢、啊、皮甲棉纱值钱的衣服丢了1000多件，金银首饰不计其数。他们拉了个清单，死者都是谁，多大年纪，怎么死的，丢的东西有多少，满满的拉了个大清单，让马进忠骑快马带好穿资路费进京告状。人家老马家也有人呢，安下马强的媳妇听信不提，单表这马进忠带着人骑马如飞，这一天到了东京汴梁，先找个店房住下，吃了口饭，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亮，直接找到皇宫的后宰门。找谁来呀？找马强的叔叔，四支库的大总管马朝贤呢。 人家家这门头更硬。跟御林军这么一说，御林军一听，找大总管马朝贤，是人家家来的人，不敢拦着，让到里边落座听信，然后到里边送信。外事太监告诉内事太监，内事太监又往里头层层传达，这才告诉马朝贤。马朝贤一听，家里来人了，什么事儿？前些日子来封平安家书，我侄儿他们都挺好，怎么派来人了？他就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马上带了几个徒弟赶奔后宅门。进到屋一看，他认识马进忠啊。这马进忠一看老太爷子，苦拜于地：“老太爷子，完了！”你说这玩意儿吓人吗？马朝贤吓得魂不附体。进忠，别哭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
老太爷子，咱叫人家欺负苦了。我们大爷让人家抓到杭州太守衙门，问成死罪，另外把咱家都给抢了。您看看，这是我们大奶奶给您来的信，这还有个清单。
马朝贤的脸也变色了，哆嗦着把这封信展开了。那信上写的明白，这郭大奶奶能不向着自己的丈夫吗？就说杭州新来个太守叫倪继祖，听说这倪继祖是包公的徒弟，这个人一上任就找咱们老马家的毛病，什么明察暗访，给马大爷安到很多很多的罪名啊，无缘无故把马大爷立居所带，投入死囚牢，飞行拷打，问成死罪。而且这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民火，抢去咱们家多少多少多少东西，杀了多少多少人，死的都是谁谁谁谁谁，现在咱们家冤沉海底。马强朝不保夕，望求老太爷子速想办法营救，上写千，下坠着万。看完了十道这个名单，看着这个详细表，马朝贤哎呀一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众人经过紧急的抢救，马朝贤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
好啊，
这才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。倪继祖，我跟你完不了。他告诉马进忠：“你呀，放心，先别走，住到什么地方？住到高升殿了，先听信啊。容我奏明当今天子，把这个事儿一定要伸冤昭雪。老太爷子就等您了。”马朝贤安排完了，让马进忠带着人回店房听信，他呢回到屋里又哭了一晚啊，哭完了心里头转转个，见着皇上应当怎么说。哎，正这时候小太监给他送信，皇上找他，你看呢，他是四弟仁宗面前的大红人，哪一天仁宗都得找他个三次四次，这事儿也习以为常了。马朝贤呢刚换好衣服，把脸洗洗，跟着小太监来见皇上。皇上在内宫叫翠云宫，在内宫里头坐着，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，挺美。他现在有什么事儿？四海安静，也不打仗，开封府有包大人给他撑着朝廷，这个样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他挺顺心，一天是吃喝玩乐。仁宗一看马朝贤来了，我 我说马朝贤呐，来来来，今天陪着寡人，咱们下几盘棋吧。
奴才遵旨。
那棋盘都准备好了，皇上在那坐着，马朝贤得在对面跪着。
奴才
敢跟皇上坐在一起吗？天天是这么陪着下棋。再看马朝贤跪好了，仁宗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。你先走吧。
不，陛下请。
嗯，我先走了啊，当头炮
啊，拔马跳。
公主，
奴才飞象
吓上了。说成年他们老在一起下棋，谁的棋路子心里都有数。这马超贤哪有心下棋呀、啊？他手里拿这棋子儿，脑袋里想他们家的事儿。吓着吓着，皇上一看，哎，怎么大象都过河了呢？哎，这老将都出城了，这怎么弄？仁宗脸往下一沉，啪一拍着桌子：“马朝贤，难道说你不愿意陪着朕下棋？”这是欺君之罪，那说着玩呢？马朝贤吓得赶紧跪倒了：“
陛下，奴才吓死也不敢呐、啊，奴才冤枉，冤呐！”
把仁宗闹愣了，这棋没法下了。马朝贤，你哭什么？出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陛下，奴才家里边出事儿，冤沉海底。您看看我家里新来的信。
把信拾到那清单全递上去了。皇上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，仁宗天子是大为震怒。这还了得了？你嫉妒你干什么？你觉着你是包公的徒弟，你就为所欲为。马强犯了什么罪了？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。抓人可以，为什么抢人家东西？为什么杀这么多人？这个欧阳春是干什么的？帮着你把霸王庄抄了。你记住我，大概你是活腻歪了。你还知道不知道有国法？知道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皇上？你看这玩意儿真了不得，感情用事。因为马朝贤是他面前的红人，他是言听计从。马朝贤这一撞就告准了。仁宗皇帝吩咐一声：“马朝贤呐、啊，不必难过，朕一定给你做主，你放心。”来呐，传点声变，咣咣咣，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仁宗升座宝殿。文武朝臣来到八宝金殿，参见了皇上，分班站立。大家抽眼一看，皇上这气色不好看。仁宗好半天这才说话：“各位爱卿，今有人状告杭州太守倪继祖。这个倪继祖胆大包天，无视国法，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霸王庄的明火，刀伤人命30余条，抢走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这还了得？哪一位爱卿奉朕的旨意赶奔杭州捉拿倪继祖？”文武大臣一听全都是一愣，面面相觑，交头接耳。谁都知道倪继祖刚上任不久，而是荆轲的榜眼，又是包大人的徒弟， 人送绰号玉面小包公。他怎么干了这么大的事儿？这甭问呢，是老马家的人把他给告了。你说谁愿意讨这个旨？包的人也在颁布之中站着，包相爷的心也是一动，暗自思索：祭祖啊，你真干了这种事儿？孩儿啊，你可太不像话了！你要真干了这种事情，连为师也不能包庇于你啊。这时候，武将之中有人出班喊了一声：“万岁，臣有旨。”皇上一看谁？正是武军都提府铁帽子王子岳恒。这岳老元帅官封铁帽子王，世袭刚替，有一份就是铁帽子王爷，就因为对宋朝功劳太大。这位老元帅心粗性野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岳恒一听不像话，他根本就不信，出班跪倒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。”仁宗挺不喜欢他，就因为这个人好抬杠，也不分场合不分地点，一说话纸糊的驴大嗓门，经常顶撞皇上。就因为他是三朝元老，开国的元勋，皇上总给他留情面。今天一看他又说话，仁宗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岳恒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“陛下，我说这在哪儿刮来的风？谁告的你祭祖啊？”“哎，咱不管这个事儿真与假，有一告就有一诉。那告状的人说的都是事实吗？”皇上一听，啪，龙胆一拍，噔，胆大的岳恒还没等朕把话说完，你就半截腰插一杠子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唰，把老马家状告倪继祖，那状纸和丢失东西那清单扔给岳恒。岳恒急忙捡起来，从头到尾定睛瞧看，不看则可，看完了哇哇暴叫。那位说：“他都明白了吗？”“不，一个字儿都不认得。”这位是大老粗，还得现找个人给他念念。他把双天官寇准、寇老心儿请过来了，从头到尾给他念了一遍。听完了，岳恒也吃了一惊，一想这人命关天，这是说着玩的吗？上面开列着36条人命的家乡住处，男女老少列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丢失了这么些东西。岳恒一想，能吗？倪继祖年纪轻轻，上任不足半载就能做出这事来吗？他心里还画魂：“万岁，我看这么办吧，臣打算讨这个旨意，命人赶奔杭州，把老倪家、老马家两家的人都带往京城，万岁可以龙楼御审，那时候就知道真与假了。单带一方面，我看这个事儿与理不合。”文武大臣也都点头赞成。皇上一听，他这个提议不是没有道理。“好，朕就给你一道旨意，命你派人赶奔杭州，把尼玛两家之人带往京城，朕要亲自审问。”“臣遵旨。”皇上把袍袖一抖，退了殿了。岳恒回府，越想这个事儿，觉着里边越有文章。他能去吗？把中军官给叫上来了， 中军官是他当家一个侄儿，叫岳山。岳山呢，拿着我的大令，带着皇上的旨意，明天你就起身，赶奔杭州，把太守倪继祖、马强带往京城，交给我，我要审讯，懂吗？遵令。岳山领令下去，第二天带了京坊营500对子马，起身赶奔杭州。您说这个话没有翅膀，传的可太快了。就泥马两家这个事情，迅速就传遍全国，各大都市没有不知道的，成为老百姓舆论中心。人们都议论说，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明火，把霸王庄给砸了，把那马强给定成了死罪，抢走人家东西多少多少，杀了人家多少多少。哎呀，说什么的都有啊。有的呢向倪继祖袒护，认为这个人不能，有的认为可能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吧。咱不表别人，单表岳山。这一天就来到杭州，凶啾啾气昂昂进了太守衙门，把圣旨往上面一供，在旁边立个座，他坐下了。倪继祖率领各房的先生八般人意跪倒接旨，接完了又给钦差大人施礼。这个岳山呢是个武将，这人说话也是心粗性野，他就知道派我来抓人，我不管你们谁有理没理，他把眼珠子一瞪，看看倪继祖，你就是倪太守吗？卑职便是。哼，你这官做大了，大概是历令智昏，头脑有点发热，现在我让你凉快凉快。哎，纱帽给他请下来，袍子给他扒了。这玩意儿了不得，在封建年代这就等于把官职一撸到底。倪继祖大吃一惊啊，不知道自己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怪不得钦差来了，抓我来了，不敢反抗，还得跪倒谢恩，把帽子袍子全都扒掉。然后岳山吩咐一声，外边准备行车，把倪继祖架到车上，另外这还有个马强吗，把他提出来也架到车上，马上回京。他认为三句话两句话这事就办完了，这个差事有什么难的呢？他可没想到出了事了。